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，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。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，咱们是去还是不去？张作霖的话说完了，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：“是啊，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。”唐二虎一听，他大黑脑袋一顿了：“我站点儿，世飞说的对极了，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，但是呢，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风，不去就是不去。”哎呀，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，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。张作霖一直不发，眯着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，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。袁金凯是辽阳人，那是大才子。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，人家说话有分寸，一言九鼎，举足轻重。等到烧烤的时候，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。我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该您说了。哈哈哈哈，好吧，既然师长叫我发言，我就说说，对与不对呢，请大家原谅。方才弟兄们所言，我极其赞成。这道命令的确是有阴谋的，袁大总统要假手蒙匪，把咱们27师给吃掉，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纵观全局，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，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，只有咱们27师、28师这些人是外国人，跟家牵连不到一起，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。那么不信任怎么办？就得排除异己。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，谁也说不出旁的来。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。因此我的意见是啥？找什么借口也得拒绝，不能去，去就得上当。接着说，别的我没有了，我就是劝您不要去。我说练神孙的话，坐下，大家都说说，都不同意。是啊，咱们的借口多了，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，兵员不足，奉天这地方太乱，我们的兵力抽不开，家里的老人有病，找什么借口不行呢？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，虎离深山，龙离大海，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，叫人打得稀里哗啦，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。袁个头，张锡伦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， 等咱梦回头再回来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啊！咱可不能上这个当，这买卖太亏本了。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大家说呀，说。翠萍、丁继春，大家又说了一阵，那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。最后袁金凯说话，师长，您是当家人呢，我们属于乱象汤，我们得听听您的。好，那我也就胡扑是几句。各位，大家说的对不对？对，特别对。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。大文凭就是一愣，那师长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您是山有虎，天象虎山行。张景惠站起来了，师长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为什么您主张去呢？各位，你们听我说说下文。我问你们，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？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？哎，袁大总统签署首令，陆军部的命令下来，让咱们西征，咱不去，什么理由？哎，就像刚才你们说的，啊，家里有病，器械不精良，这个缺乏，那个缺乏，这是理由吗？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？咱们大家都知道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。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。到了那阵，咱们都得傻眼了，对不对？再者一说，我说各位，我经常跟你们讲，咱不要满足现状。他娘的一个小小的二十七师，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。就把各位吸引住了，咱就满足了。不，差的多的多。我坐镇奉天，还要插手吉林、黑龙江、蒙古，还要扩大我的影响，扩大我的势力。这不机会来了吗？众所周知，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，水都泼不进去，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咱利用剿匪为名，把这腿就伸进吉林。另外呢，现在二十八师冯林可叫人家蒙匪揍的稀里哗啦，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，利用这机会招兵，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，编入咱的二十七师。我这买卖亏本吗？不亏本吧。根据上述三点理由，因此我决定出兵。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， 袁金凯都服气。哦哦，看来我们眼光短浅，不如张作霖看远。因此不住的点头，来个180度大转弯。
是啊，
是啊，明白。我服了，我同意。张作霖这一说，张景惠、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，别人也没词儿了。不过唐二虎不愣不愣大黑脑袋，我作霖，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，是那么回事。你可别忘了，手大捂不过天来，蛇想吞象，谈何容易？理儿是那么个理儿。你别忘了，猛匪20-30万，还有沙月给他撑腰，咱能吞掉得了吗？万一咱成了风林阁第二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，那可就吹灯拔蜡了。二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要想去，我就有去的办法。咱们是大活人，绝不能吃冯林可那个亏，也不能栽那个跟头。别忘了，猛匪有沙恶撑腰，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。你把这事儿怎么忘了？那小日本能利用则利用，哎，缺少枪支弹药，管东洋人要的，哎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但是作霖呐，那东洋人可不好对付，你欠他一，他能管你要三呢，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。放心吧，我最了解小鼻子，我能对付得了。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。好了，一致通过。打这之后，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。另外呢，他领着袁金海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。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，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，对张作霖盛情款待。张作霖提出要求，希望从日本呢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。总领事表示可以，但需要请示帝国政府。没到几天，协议达成了，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把大枪10000支，平射炮25门，野炮25门，每支3把枪，配备300发子弹。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。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，欣喜若狂啊，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，8-6把选6选，挑6挑，捡6捡，把唐二虎的53旅、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。一啥是东洋武器，又成立了炮兵团。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，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，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，而且呢，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， 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，所以你们掌握不了，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。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，必须得配备教官，由日本人充当。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，副团长、营长、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。哎呀，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，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个事儿。但是仔细一琢磨，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们我手下真就找不出了一个炮兵专家呀。要这么看将来呀、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，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，然后取代东洋人，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。现在不用人家不行。其实你日本真不白给，其实我首先掌握你的炮兵，然后再掌握步兵，把你的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。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，记住我剿匪之弊，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。想卡住我27师啊，没门。他们是互相利用，互相防范。不久，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，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。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，张作霖是十分的欢迎，把小川奉若上宾。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，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，不用翻译。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，尽量封锁消息，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。大炮也都用齐了，炮弹也到了，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，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。张作霖毅然领命，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，给张作霖出师饯行。张锡銮还挺满意呢，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，让去就去，这人多好，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。哎，心说话，但愿苍天有眼，保佑张作霖吧，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！如果他死了，我就少个财神爷呀，他有他的打算。张作霖即其出发，浩浩荡荡，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。先头部队是汤二虎，53旅在最前面。但是开拔之时，张作霖下了严令，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。在会议上的宣布，古往今来，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，所到之处秋毫无犯，买卖公平，不准嫖戏妇女，不准打家劫舍， 不可胡作非为。如果哪一个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违背军令，枪毙。同时，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。可为告诉小川，你告诉你中央人，违背军令，我老张可不客气。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，Yes，Yes，我赞成，我同意。要说起来呢，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，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呀，他发不了家。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，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，到那时候就腐败了。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，远不能跟现在相比。单说张作霖，纪区出发之后，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四平，再往前走就是汪牛哨前沿阵地。汤二虎的人马离汪牛哨5里安营扎寨，挖弹壕，加大炮，做好了攻战准备。张作霖兵扎四平街，手下的确买卖公平，老百姓也不惊慌，一个个奔走相告，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，加这么多军队，这是要打大仗，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，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，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，为老百姓出气报仇。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儿了，张作相从来不进来了，报告师长，有一件事情，您看该怎么处理？大哥，什么事儿？
一言难尽。